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自古文盲大事难成，京城鏖战来势凶猛，宦官为祸多行不义，兵败凌迟，恶贯满盈。
谋反当夜，曹钦派出另一路叛军进攻东朝坊，因为在那里有着另一个重要人物李贤。李贤正在朝房里睡大觉，突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，心知不妙，准备起身逃跑，却被一拥而入的叛军堵了个正着。叛军也不跟他客气，挥刀就砍。李贤躲闪不及，被砍伤了背部，而其他叛军也纷纷拔出刀剑，准备把李贤砍成肉酱。如无意外情况，李贤同志为国捐躯的名分应该是拿定了，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一声大喝救了他的性命。
住手！
李贤想不到的是，喊出这一声的人竟然是曹钦。曹钦刚刚从鹿稿家回来，他喝住众人，一手拿着血刀，一手提着鹿稿的人头，走到李贤的面前，笑着说道：
李学士，有劳你了，帮我一个忙吧。
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，手持人头，身上沾满鲜血的曹钦对眼前的猎物展开笑容。从他后来的行为看，由于原定计划的泄露，此时的曹钦似乎已经有些不知所措，行为失常。李贤终于迎来了他这一生中最为危险的时刻。几年来，他历经风雨，披荆斩棘，除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，却没有想到这最后的敌人竟然会狗急跳墙，拼死一搏。现在他已经身负刀伤，还成为了对方手中的玩偶，更要命的是，他面对着的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。慌张是没有用的，镇定下来，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李贤恢复了他泰然自若的神情，他强忍住伤口的疼痛，叹息一声说道：
哎，这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？
曹钦用一种十分形象的方式回答了他的问题。他把鹿稿那血淋淋的人头提到了李贤的眼前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
搞基我也。
意思就是说，是这个人逼我的。李贤强压心中的恐惧，深吸了一口气：
那需要我做什么吗？
曹钦笑了，他突然上前一步，抓住了李贤的手：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不是我的原意，请先生帮我代写一封解释的奏折，呈交给皇上吧。
李贤万没想到，这位仁兄提出的竟然是如此的一个要求。可这位仁兄如此凶神恶煞，没准写完以后等着自己的就是鬼头刀。为了争取时间，他故作为难地说道：
哎呀，我写是可以的，但是此地没有纸笔啊。
曹钦的脸上又一次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，他指向了门外正吓得哆嗦的一个人： 不要紧，他有。那位被叛军抓住的第二个人质，就是李贤的死党，吏部尚书王敖。与此同时，分头行动的吴锦和孙唐正在黑夜中寻求支援，但情况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长安门外住着很多文武百官，此刻听见动静却没人出头。看来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在某些时候只是梁山强盗的行为准则。吴锦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家找来自己的堂兄吴从和几个家丁，向东安门方向奔去。他深通兵法，知道曹钦今夜必反无疑，而叛军想要抓住皇帝控制局势，进攻的目标必然是内城的城门，所以他准备去那个方向打探动静。可他这一去就没能再回来。而另一边的孙唐也是一头雾水，他四处寻找没有结果，情急之下竟然摸到了太平侯张锦的家里，要求他带领家丁帮助作战。张锦是一位武将，家里养着很多的家丁，如果他能站出来确实是不错的办法。可孙唐在这个时候去找这位仁兄，只能说他是晕了头了。因为这位张锦就是还乡团成员张悦的儿子，虽然张悦在夺门后不久就死掉了，但他的儿子却还没有打倒自己老子的觉悟，所以对跑上门的孙唐置之不理，孙唐也只好无奈离去。有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件奇怪的事，孙唐不是准备带兵出征吗？哎，那为什么不去调那些兵呢？孙唐当然不是白痴，明明有兵还要到处跑。真正的原因在于，那些兵只有等他第二天拿到兵符奉命出征后才能调得动，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帮手找不到，城外驻军也指望不着，眼看就要陷入绝境。孙唐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此刻李贤和王敖已经在曹钦的威逼下写好了请罪奏折，并塞入了宫门。他们曾以为曹钦准备就此罢手，却万万没有料到此时的曹钦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。看见那份文书被塞进了门里，曹钦长出了一口气，似乎事情已经了结。但转瞬之间他改变了主意，突然厉声喝道：众军集结，即刻攻击长安门。这是一道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命令。曹钦的叛乱计划已经被揭破，相信他自己也知道，这封请罪文书糊弄不了朱祁镇，骗不开城门。而且老兄您都请罪了，干嘛还要打呢？无论如何他还是动手了。可他手下的达官虽然勇猛，却一直无法打败长安门的守军。为了打破这个僵局，曹钦放火烧城门，可守军也早有准备，他们用砖塞住城门，还接据了防火功能。曹钦在门前急得转了几圈，反复调兵攻打就是进不去。曹钦彻底失去了控制，他突然丢下了达官，自己一个人跑回来找李贤和王敖。这两位仁兄奉命写完了文书，心里正七上八下，突然看见曹钦风风火火地提着刀跑了进来。李贤心知不妙，当即站了起来，大声对曹钦喊道：
你想干什么？
曹钦也不说话，用他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举起了带血的钢刀。到了这个份儿上，也没办法了。可是李贤等了很久，才发现这一刀始终没有砍下来。曹钦先生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他恶狠狠地告诉李贤小心点，然后又急匆匆地走了。被吓出一身汗的李贤和王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落到这么个精神不正常的家伙手里，他们也只有认命了。就在几乎同一时刻，孙唐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到了军营驻地。面对巡哨，他没有亮出兵符，却运足中气，气沉丹田，大呼一声：刑部大牢有人跑了，大家快去抓，抓住了有重赏。大家一定要注意最后这句话，抓住了有重赏。正在睡觉的士兵被他喊醒，许多人都不予理会，但有些士兵却闻声而起，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唐走了。嘿，这赚钱的机会怎能放过？后经统计，孙唐这一嗓子喊来了2000人。正是这2000人最终稳定了局势，平定叛乱。孙唐带着2000位想发财的志愿者来到了长安门附近，这才说出了他真正的目的。你们看见长安门的火光了吗？那是曹钦在造反，大家要奋力杀敌，必有重赏。原本想来砍囚犯的士兵们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，但既然来了也不能空着手回去，叛军也是人，打谁不是打呀，反正有钱拿就行了。于是大家纷纷卷起袖子，憋足力气向长安门冲去。然而当孙唐到达长安门时，才发现曹钦等人已经撤走，他立刻列队随着叛军的踪迹追击而去。原来啊，曹钦眼看长安门无法攻下，天呢却已经快亮了，于是他决定立刻改变方向，进攻东安门。然而在行军的路上，他遇见了另一个往东安门赶的人，吴瑾。大家都携带武器，杀气腾腾，不用自我介绍也知道是干什么来的，于是二话不说开始对打。此时吴瑾身边只有5-6个人，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，但他毫无惧意，与叛军拼死相搏，力尽而亡。这位于谦的昔日战友最终死在了还乡团覆灭的前夕，他没有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。曹钦杀掉了吴瑾，带领着叛军到达了东安门，开始了新一轮攻击行动。和长安门一样，他这次又用上了火攻，烧毁了东安城门。曹钦原本以为东安门一攻，这才绕了个大圈跑过来，可他实在没有想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东安门的守将没有用砖塞门，却想了一个更绝的方法。曹钦在外面放火，他也没闲着，自己竟然找来木头，在里面又放了一把火。这样一来，火势越来越大，形成了一片火海，别说叛军了，兔子也钻不进来。曹钦又一次陷入困境。正在此时，尾随而来的孙唐赶到了。看到这群深更半夜还在开篝火晚会的人兄们，他立刻趁势发动了进攻。按说到了这个地步，
这场叛乱应该很快就能够结束。可曹钦手下的达官的战斗力实在让孙唐大吃了一惊。这些蒙古人在山穷水尽之际仍然十分勇猛，虽然人少却能以一当十。孙唐仗着人多，曹钦仗着人猛，战斗从东安门一直打到长安门，从凌晨打到了中午，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一直没止歇。这是奇怪的一天。大臣们早就得到了消息，躲在了家里不去上朝，老百姓也不敢上街溜达，都待在家里打开窗户看街上的这场热闹。最苦的是曹钦，他已经没有出路了。为了突出重围，他集中了100多名骑兵，向着包围圈发动了最后的冲锋。可是曹钦的这点把戏在久经战阵的孙唐面前实在太小儿科了，他立刻安排了大批弓箭手站在队伍前列，对纵马冲锋者一律射杀，双方又一次陷入僵局。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造反行动已经持续了12个小时了，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曹钦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曹钦发现达官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弱。哎呀，这也难怪，毕竟啊，造反也算是体力活。达官们为造反已误了中午的正餐，这么闹下去谁能受得了？万般无奈之下，曹钦逃回了自己的家，跟随而来的孙唐随即领兵包围了曹家，发动了总攻击。眼见大势已去，曹钦投井自尽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可攻进曹家的官兵们似乎还没过瘾，顺带着把曹家上下不论大小杀了个一干二净，估计是啊，因为带走了不少东西顺便灭个口。这就是权倾一时的曹家最终的下场。最后补充几个人的处理结果。当夜朱祁镇在午门召开大会，宣布判处曹吉祥死刑，处凌迟处死。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在曹家混饭吃的冯毅，就因为多说了一句话。业务不精的天文学家汤旭，其实我认为他应该算是有功之臣。至此，经过历时5年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，还乡团的成员们全军覆没，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。于谦，公道还是存在于世上的。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，李贤露出了笑容。李贤历朝30余年，虽历经坎坷，却能百折不挠，不改旗帜，终成大业，官至少保、吏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，成化2年病逝，名留青史，始赞伟哉，宰相才也。李贤的故事已告一段落，但其身后事却更为精彩。话说这位学士大人招了一个叫程敏政的女婿，而在他去世34年后，他的女婿主持了一次科考，别出心裁的出了一道考题，难倒了几乎全天下所有的应试举人。在那一年只有2个人答出了这道题，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2个答出了考题的人
不但没有飞黄腾达，反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痕迹。而在那两个人中，有一个叫做唐寅，我们通常称其为唐伯虎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琳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英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